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高兴我们在每一个主日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在线上，我们能够相见。真的很期待每一个主日的时候能够看到大家。我们也相信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不断的在真理当中，在福音当中被建造起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做基督徒，或者每一天我们听，每个主日或者每一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听神的道，是不是马上会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呢？有时候它不见得啊。如果你只期待说我听一次、两次，或者说一个月、半年，我的生命就能够发生一个彻底的翻转，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可能神的话语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甚至这个积累可能会有几年，甚至10年。你的生命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你才觉得，哎，我整个人好像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翻转和改变。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是每一天，每一次你的聚会。听到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工作的这个结果，那为着这一切呢，我们应当感恩。感恩什么呢？我们应当去珍惜每一次我们可以听神话语的机会。对于现代人来说的话，人越来越喜欢什么呢？喜欢快餐。人就觉得我现在需要什么，马上给到我什么。我现在饿了，马上就有吃的。我现在有病，药到病除。其实很多时候呢，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今天现在的教会的牧养，渐渐的不断的走向一种，就是实用主义，就是只针对于现在的现状和现实的需要啊，能够解决信仰，能够马上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啊，那好像就很开心就可以了。那这样下去的话，事实上呢，一个教会，它也可能在很快的时间建立起来。但是，这样一个教会，它究竟有多少的根基？它能够持续下来，能继续为基督做见证，能有多久，或者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个是很难说的。所以今天啊，人只是看眼前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得见的那一部分。但是上帝呢？耶稣基督所要的教会，他所要的他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将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服侍，在这样一个服侍当中呢，我们几乎会看到他的焦点不只是说放在一个个人身上，虽然天国它是由每一个的个体所组成的，但是不是只放在个人身上。我们将看到神的国度将怎样一定的，它是必然的要往外扩张，而且每一个在其中被拣选的人，都是被，就是都是这样一个国度扩张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终将在基督里面联合为一，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好，我们今天继续的圣经呢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7节到35节，好，我们请国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马可福音3章7节到35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弟兄在外边。”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围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读经完毕。
好的，谢谢郭弟兄，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听到你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主啊，我们渴望成为你家里的人，我们也盼望我们所说、所思、所行，也的确是你家里的人。当你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的日子，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们，求你使我们成为有份在其中的人，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下午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内容呢有点多。当然，而且这个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内容呢，它并不是在一个场景当中的一个一些事情的记载，它是一连串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但是我们通过一个主题来看到这些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其实能够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扩张刚才我们也说到，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不只是虽然很多人会把耶稣当做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他虽然是最伟大的先知，但他不只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到地上来，不只说像过去的先知一样被上帝所差派，在地上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而是说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建立上帝永恒的国度。所有在他之前的伟大的先知，都是为他做见证，都是指向他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无论从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教训的能力，还是医病赶鬼的能力，都是代表着天国，都是彰显着天国。他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更新和改变，绝对不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就好像 在某一个时期，只是带来一些有病的人得医治，被鬼附的，被赶走，好像带来一个宗教的或者一个社会性的变革而已。不是，这不只是一场变革，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呢，要逐渐的从耶稣开始事工的地方要往外扩大，就好像我们丢了一块石头丢在水里面一样，它一定会往外不断的。去往外一圈一圈的往外扩张，那么上帝的国度也将随着耶稣基督的传道，随着他的脚步、他的工作要往外扩张。那么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今天的所读的圣经当中呢，看到有两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呢，将从国度的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他百姓真正的盼望，所以这样一个需要，它是确定的，就是他的百姓在昼夜盼望等候的那一位，这是从需要，确实的需要来看。第二，我们将从国度的征战来看，不只说神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需要，而且。也必然会带来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征战，我们就会觉得，那好像福音的确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文化，或者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味道，让这一个平淡的，或者已经陈旧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味道呢，多增加一个色彩，多增加一个味道而已。不是的。福音要带来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是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这场征战呢，它必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征战。如果没有征战，那么它就不是福音了。如果没有征战，我们也无法看到上帝的国度将怎样使这个世，怎样震动这个世界的国，而将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与此相对应的是，面对上帝国度扩张的需要，耶稣基督是如何继续，或者说如何开始他国度的这样一个扩张的需要呢？第二方面呢，面对上帝国度在扩张过程当中的征战，耶稣基督又是如何回应的呢？那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围绕这两方面呢。来思想今天的圣经。好，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国度在犹太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需要。啊，我们看到第7节到12节的圣经呢，实际上这是耶稣传道期间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场景，就是有大群大群的人跟随耶稣。不过在这里与之前有一点不同的是。将跟随耶稣的人，这一个区域呢，有往外扩张的这样一个区域呢，是很清晰的。这里提到的，我们想到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加利利，对吧？第一，他的故乡，他成长的，他的童年成长的一个家乡在加利利。第二。他开始服侍的事工的一个基地中心呢，也是在加利利。但是呢，在这你会看到耶稣的名声或者耶稣传道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加利利。如果我们比较熟悉以色列的那个地理地图的话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呢这个地方呢。是一面靠海，它的西面是海，对吧？西面是海，然后剩下三面呢，是它的其他的国边境啊，围绕着加利利，在这里呢提到的往北是什么呢？是推罗和西顿，这是在加利利的北部，然后往南是哪里呢？是犹大 和耶路撒冷以及以图买。那么在约旦河以东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约旦河外，就是外约旦了。那就是后来耶稣在那里赶逐一个群鬼的格拉森那一块地方，那一块地方，也就是说，相当于说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当时所有以色列的区域，扩展到了所有的区域。意思是，不管是住在加利利的，还是住在以色列周边区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听见耶
你
稣
咋老
的，
了？妈没我谁干，那怪怎么谁？
都有从他们
德
自己的
高
家乡和住处出来，来寻求耶稣的人。我们先不说，不考虑说这些究竟来寻找耶稣的人带着什么的动机、什么的目的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福音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耶稣成长和初期活动的，就是传道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会从他们的家里出来，来就近耶稣呢？有两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基于一个实际的需要。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全新的教训和一个全新的事物，使病人得医治、鬼被赶跑，而是说他的确是把人在罪恶当中一种最真实的需要，给更加清晰的、清楚的展现出来。其实，在耶稣没有来到之前，生病的人、被鬼附的人，其实活在虚空和绝望中的人是大批大批的，也就都是这样的。但是在耶稣没有来到之前，人们是没有盼望的。有病的人渴望得到医治，被鬼附的人也盼望有一天能够摆脱罪的这种鬼的捆绑与辖制。心灵空虚和痛苦的人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但是他们是没有出路的。最好的宗教就是犹太教，而最纯正的犹太教的教师、宣讲者，是能够把对天国、对弥赛亚的盼望真实而深刻的传递给他们，使他们这些绝望的、叹息的人可以有盼望的在他们的日子活着，等待上帝的救赎之日来到。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些真正就是已经深刻看到自己需要的人，他们无法再把自己封闭关在家里，他们一定会就近耶稣。不管他们最终，有的人是得到了身体的医治，或者被鬼附的得到了自由和拯救。当然，也有那些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他们是从耶稣的道中得到了福音，真正的拯救。但这样一个需要是真实的，意思说，虽然加利利是耶稣主要工作的地方，但是众人普遍性的需要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加利利人，是犹太人，是西顿人，还是约旦河外的人，这个不分区域、不分民族、文化和生活背景，这是一个福音的普遍性的一个特性。它不是只为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和某一个族群而来，它是为所有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而堕落的罪人而来。其实，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有这样一种落差，就是我们看到好像耶稣走进那一个时代的时候，会带来整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好像走到哪里，那么多的人他们被光照了，他们发现自己要来听耶稣讲道，要来跟随这位耶稣。可是这个时代，你好像觉得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各阶层的人都有， 你好像看不到福音对人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一样。有时候你会看，我们要是如果去看一些教会历史的一些历史的资料记载的话呢，你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在北美的时候，在北美大觉醒期间，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当他那个时候是骑马到处传道布道的时候，你知道人们为了去到他，就是听他讲福音，就是他到哪里去布道的时候，哪里就成了那一块的中心。刚开始有很多的人就围绕着他，哪里开布道会就在哪里开始搭戏台、搭舞台。各种的商业活动都伴随着，但是呢，后来呢，就这种影响呢，能够把，就是在各地的人，他们甚至要坐几天的马车，骑几天的马，就是为了赶去听一场福音布道会，因为人心的那种渴望被打开，人生命当中那种干渴和需要。在福音当中，在圣灵恩典的浇灌之下呢，被满足，人的生命被改变，所以那种盛况呢，是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的。又比如说，在中国，像解放前，宋尚杰到各处开布道会的那种场景也是一样，很多人不惜很远的路程呢，就是为了来聚会，来听到。因为他们的生命被翻转和被改变，但是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你不管是在城市是在农村，我们在很难看到这一种盛况。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利，文化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是福音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产品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已经无法满足人心，提供给人的需要了呢？我们仍然要回到人最核心的需要来看，这不是人不需要福音，福音无论到任何时候都是人所必须的，天国仍旧是人所有生存盼望的核心。如果没有天国，所有在地上的繁华都是海市蜃楼，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但是，正是有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个世界的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我们如何面对现在我们看到的与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一个不同的场景呢？我想，我们从一个事实的角度。还是要认定和看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期的人都照样需要福音，需要耶稣基督。即使现代的人可能生活比较富裕，他们有病了不会那么再相信超自然的医治。即使现代人用各种的方法解释，用精神医学来解释人与。那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关系，被鬼附的那件事，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人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回到福音里才能得到解决。问题是我们实在需要去探寻，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怎样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将福音带出来，带出一个对世界的影响和吸引力，你说这可能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探索的一个核心，这绝对是可能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有效的将这样一种福音带出来，对人的一种影响呢？我想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被基督完全的得着，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被福音所改变、所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能够真实的将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福音性显出来。从很多方面，我们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太一样了。除了我们的可能某些宗教生活的方式不同，其他的思想和处事为人的方式都跟这个世界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显得非常的薄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实际上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一样，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与他们一样需要就近耶稣。你不管过去，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带到教会、带到福音当中来，但是随着你到耶稣跟前来，你要的就不再只是我的病有没有好。我的精神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我的家庭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说我整个人有没有被福音所得着？有没有被福音所改变？如果我这个人还没有被福音所改变，只是我的外部被福音有了一些修修补补的话，那么我们深信我还没有真正的就近耶稣。虽然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有很多人是挤破了头要靠近耶稣，只为摸耶稣一下，因为他们相信摸耶稣就可得医治，是吗？是的，我们相信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来，可以使人得医治。如果只是得到医治，你就到此结束了。你没有真正的去听这位说话的人子是，你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就近他的话，得的恩典。你所得的益处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是基于第一个事实，就是人对耶稣的需要是一个千古不变的事实，是一个跨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事实。第二个，耶稣就是那位要临到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更大的事实。不管人有没有这种觉醒？所以我们通常会把，比方说北美的那种宗教复兴叫大觉醒时期。什么叫觉醒呢？就是人真的从生命当中被福音所光照，能够觉醒过来，就是发现到原来我的生命不是现在特别的，不是说特别的需要钱、需要科技、需要文化，而是说我特别的需要耶稣。这是一个觉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福音的觉醒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就只能在世俗的这个烟尘当中沉没下去，它所有的发展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有没有这种觉醒，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不管耶稣基督被人置于这个世界的中心被人重视、追随，或者被人弃绝，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福音的核心，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核心，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世界的光，这世界的盼望。所以，耶稣无论走到哪里，众人都拥拥挤挤的，要听他讲道，要就近他，因为他就是耶稣是无可替代的，尽管在他之前有很多伟大的先知、圣徒，甚至也有过伟大的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曾经给他的百姓带来一个我们能够稍微瞥见一点的天国的亮光，但是他们都不是，他们都只是天国的影儿，但唯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那位天国的实体的君王。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耶稣在 赶鬼的时候，鬼看见他，都会匍匐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不允许鬼大肆的宣扬他是神的儿子呢？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啊，这些被鬼附的人，也就是说鬼借着他们所说出来的话，是真的吗？啊，我们应当承认啊，这是真的，对吧？他们认识耶稣是真的，他们不是说是假的，他们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我们从一开始在讲耶稣的天主的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影响的时候，就讲到了鬼见到耶稣，不论在哪里，鬼见到耶稣都说你是神的儿子。就着这一点来说的话，事实上是超越了所有人，就是大多数的百姓。群众很多时候他并不一定能够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但这些被鬼附的人，也就是说这些鬼，他是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在众人面前大声的来为耶，好像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的身份来做见证一样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可以思想一下哈。因为这个问题呢，与下面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呢，其实可以放在一起去思考的。首先我们的确要思想呢，这些鬼他们是真的在为耶稣做见证吗？鬼是真的为耶稣做见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因为魔鬼的作为是要抵挡神，是要混淆福音，而不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的呼喊不是来促进福音，也不可能建立人对耶稣真正的认识与信心。他们只会混淆人。所以耶稣不允许他们这样的呼喊，因为这些都不过是对福音的干扰而已。耶稣不让借着他们的口来显出他自己来，是因为一个人真正的信心是借着神的道，真实的去经历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们没有在神的道中对耶稣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认识，只是借着这些所谓奇异的现象、超自然的一种现象而产生对耶稣的一种好奇，好像在这种场景之下，对耶稣的身份有那么一点点的认同，其实这也是虚假的信心，因为这并没有建立他们和耶稣真正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和他的差役就是和耶稣有关系而没有关系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认识神的儿子，他们也不敬拜他，也不服侍他，他们反倒是抵挡他和背逆他。因此，耶稣不让他们这样的吩咐他们住口，不让他们这样的宣扬。与此相类似的是呢？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跟在保罗的后面，大声的天天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来向你们传教救人的道。”后来喊的保罗心里非常的烦躁，转身责备他，让那鬼从他身上出去，鬼就出去了。这些都显明了，其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外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耶稣基督知道，这些撒旦和他的差役就是在抵挡他，就是在拦阻人对耶稣的认识，所以耶稣禁止他们在这里的喧嚷，因为这不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好，当我们通过这段圣经看到了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的确带来了这样一个，叫我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天国有很大的需要。不只是加利这一个地方，而是 整个以色列周边的所有神的百姓都需要听见福音。那面对这种需要，那耶稣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到下一段，耶稣就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面前，他就设立了12个人。那这12个人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12个使徒。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招了很多的门徒，但是这12个门徒呢，是有着特别意义、特别不同的门徒，我们称为使徒。其实从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耶稣传道的福音工作的核心，就是一开始在他还没有大范围的向人布道传福音之前，首先就是挑选门徒。为什么？这是为着上帝的国度扩张所预备的，因为上帝的国度未来将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要扩展到地极，因为全地都将成为上帝的国度，全地上的人都将成为上帝的百姓，而耶稣基督要拣选12个门徒，使他们成为天国的根基性的人物，要让他们成为他的代表，他的见证，使他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传到更广和更多的需要的人群当中去。所以这12个人被拣选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被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所以马可福音我们读到说，耶稣上山之后就随自己的意思叫了12个人来，这随自己的意思，我们就是路加福音，耶稣上了山是经过了整夜的祷告之后。然后他的门徒当中挑选了十，意思是说，我想在这里说的耶稣随自己的意思，这个自己的意思就是父神的意思。一方面我们要说耶稣就是神，他就是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说他来到地上，凡他所行的都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如同约翰福音所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了父所做的，子才去做。耶稣基督与父神的旨意一定是同步的。那我们再思想，在这12个人当中，实际上呢，只有2位人。哪怕在这12个门徒当中，仍然有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哪怕是在耶稣身边最核心的12个人当中，也有两种人。对，只有两种人。其实圣经在这里每一次在记载，四福音当中，或者包括路加福音当中，不是，包括使徒行传当中，在记载12个门徒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将犹大和其余的11个门徒是分开的，有这两种人。说以前的话呢，我不太留意这一点，不太留意这一点。我们会强调说，上帝的拣选会放在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对彼得呀、雅各、约翰这些门徒们的一个上面。我们认为上帝的拣选就是使这些门徒们成为他的见证，而犹大的。我们也不要简单的理解说，犹大的被拣选
我们
是
不
出
是
于
这
什
样
么？
的我理解，那啥，
是耶稣识人不清啊，犹大刚开始的表现非常的好，连耶稣都以为他是一个真门徒，或者说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拣选他来做使徒嘛？我想绝对不是这样的，是吧？ 我们人的确是眼光是有限的，无论你多么精明、多么聪明的人，你也不可能完全识透人心。你不管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作为一个团体的一个发起者，一个领导者，那你在选拔人才的过程当中，都可能存在失误，都有可能会被蒙蔽的地方，都有可能识人不清。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也相信这12个人被拣选都不是突然的，是父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彼得、约翰是上帝所拣选的，犹大也是上帝所拣选。不同的是，这十一个门徒被拣选，是为耶稣做传扬的见证人；而犹大的被拣选，他也是要成就耶稣钉十字架、成就上帝救赎的一个旨意。只是用耶稣的话来说，你们，他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用耶稣的话来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从这一方面来说，犹大他就是魔鬼的差役，就是撒旦的使者。那为什么神的旨意也会包含拣选这样一个人纳入到12使徒的核心当中去呢？耶稣可以轻易的，难道他的所招的门徒当中再没有更多优秀的人吗？绝对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的门徒当中，不只有这12个门徒是优秀的，是爱主的，是认识主的，也有很多其他的门徒，同样是可能是超越这些人更优秀、更好的。但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他允许撒旦的差役也走入到他的门徒当中，也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并且允许他们进入到这样一个核心当中。但是你知道这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普遍来说，我们的一种印象就是，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们都是比较平凡的，我们也可以视他们呢做当时社会的一些草根性的，他们不是社会上的精英。因为他们不是受过，都是比较低端的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在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跟随耶稣之前，不管他们在哪一个行业去生活、去工作，他们也许在他们本职行业当中也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毕竟他们在社会阶层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当然，这都不是重点。为什么不是重点呢？因为这仍旧是照着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人。那我们所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看的是。这些人在没有盟主、没有跟随耶稣之前，他们都仍旧是罪人。你不管是渔夫也好，是税吏也好，他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生活的罪人。但是，经过跟随耶稣、被耶稣所呼召、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被彻底的翻转和改变。如果他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翻转和改变，像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的话，不管这十几个人有多么高的天资和能力，他们都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建造者，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天国的扩张的使者，因为。你知道，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除非他被耶稣基督所得着，否则的话，人不过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不过是在建立自己的名声而已。如果他成功的话，如果他
能力或者环境条件更差一点不成功的话呢，是那就籍籍无闻了。如果有成就的话，建立的也无非是自己的国度，而不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你也可以从稍微可以多想一下这12个使徒啊，或者说前11个使徒，他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对彼得的一些言行的记载，可以想象彼得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雅各、约翰，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马太、腓力、巴多罗曼，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门徒们各有各的这个特色，各有各的形象。我们都能看到，其实这些人呢，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罪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有自己的疑惑，也有自己的迟钝，还有包括他们有自己的狭窄，还有火爆的脾气等等这一切，但是不同的是，他们被主耶稣呼召之后，他们的生命是在不断的翻转和改变之中。以约翰为例，他过去是一个雷子，是极其火爆而且非常狭窄的一个人。有人不跟随耶稣，他就不允许别人奉耶稣的名讲道，赶鬼，对吧？有人不接待耶稣，他就要求从火从从天上降下来的，要把这些不接待、拒绝接待耶稣的人给烧死，是吧？但是后期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最有爱心、最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看到像腓力这样一个对耶稣常常刚开始是充满着疑惑与不接受，是很迟钝的人。有时候耶稣在讲什么，他都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的人，但是他依然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耶稣忠实的门徒。还有多吗？他是一个常常有忧虑的人、忧愁的人，是没有信心的人。连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的见证他都难以去接受，必须亲眼看见耶稣才能相信、接受耶稣复活的人。但是他最终是一个全然委身于基督、为福音而牺牲的人。这就是被耶稣所召的门徒。反观犹大。因为犹大虽然进入到12个门徒的核心，但是不管经过多少年和耶稣在一起，听耶稣讲道和受训，最终是一个卖耶稣的人。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他和其他的门徒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如果在今天的教会团契之内有假弟兄、有假门徒、有假牧师、有假传道人，其实一点不用奇怪，因为从福音的一开始，从天国的一开始，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就有麦子和稗子之分。但是，你知道吗？麦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必然会长成麦子，而稗子呢，最终它将一无所有，它一定是没有任何的籽粒的。所以，你能从12个门徒们身上看到一个盼望是什么呢？你不用在乎你的资历，你不用在乎说你蒙召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多么的糟糕，有多么的有多少的问题，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被耶稣所招的人。只要你是被他所招的人，是耶稣要更新和改变你，因为你是属于他的。否则的话， 不管你看起来是一个多么绅士、多么能干、多么好的人，如果你不是被他所招，是他属于他的人的话，最终你将带着你的原样离基督而去，因为你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不是这12个人一定比别的门徒更有强处呢？这个不一定啊。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耶稣为什么要从众门徒当中将这些门徒分别出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责任的不同。大家一定要去思，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就是责任的不同。不要只羡慕说啊，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这个职分很特殊、很特别、很令人羡慕。这个不用去羡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更大的，是更重的。就如保罗说的，我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但是我也是受苦最多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不信啊，我说的不信啊，不是说不信，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蒙召，上帝就给你一个这样的羡慕圣工，就给你一个渴慕去带领人归主、建立小组，甚至做小组长，或者是做传道人这样一个负担和这样一个目标的，那么。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比别人有什么强处和能力突出的地方，而是说上帝给你的责任和托付不一样。这些门徒们将意味着他们要为着天国负更多的责任。为什么？他们要更加全心全意的爱耶稣和他在一起。他们要负责将耶稣基督的所讲所行要传递出去，他们负责的两件事，第一就是要讲耶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四福音啊，这四卷福音书，本质上你都可以认为这是12个使徒们他们始终就是后来始终所传讲的内容。否则，我们就没有福音书。这些使徒们是担负着这样一个责任的。当然，不是说他们自己能担负这个责任，因为有一件事是耶稣说的，就是将来圣灵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你就不奇怪为什么约翰到年老的时候，他还能够把耶稣当年所讲的话。那么长，那么长篇长篇的能够记录下来，能够讲述的那么清楚，就好像是昨天一样。这是圣灵要特别的恩高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这样的能力，要原原本本的忠实于耶稣的所讲、所行，把它传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解释。耶稣给他们权柄，做耶稣的见证。这不只是说把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给他讲出来就行了，还包括解释。那你说别人的解释呢？别人的解释没有圣灵的印记，没有这样的授权，而这些使徒们是授权为耶稣的道成肉身，为耶稣的福音做解释。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记载和解释就成了新约教会的根基，就成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他们将奠定整个神国度和教会的根基，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啊，这些人蒙召就是天天和耶稣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他们承担的相当特殊的责任与使命。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会仍然觉得，其实这些门徒们在他们蒙召的早期，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承担的这样的责任。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很懵懂的，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当圣灵，就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去顺服于这样的呼召，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兄弟，呼召马太一样，他们就自然的圣灵会带领他们，使他们产生出一个顺服的行动。哪怕在整个受训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是不知道自己听了什么，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时候将到，时候将到，意思说到了时候，他们自然的会被圣灵引导，进入到他们人生的角色和使命当中。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上帝使用一个人，拣选一个人，是从他蒙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那一刻起。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人生的全部都要放在上帝整全的这个计划当中去，不是我们认识耶稣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被耶稣所预备，而是你整个的人生都是在被耶稣预备的过程。彼得以前，他的生活经历，还有他所有的人生预备，马太和他人生所有的经历预备，都是为着上帝在他身上的呼召而预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可能每一个人信主的时间点不一样，有些人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成长，他从小可能就是在这样一种这种信仰的氛围很浓的情况之下，被预备操练，将来走向福音的一个服侍。有些人呢，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在很多的时间里，他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文化和教育环境当中。但是有一天，福音之光临到他，他的生命被翻转和改变，那自然也照样在这样一个福音的服饰当中，所以我们都应当感恩，对吧？就像我们从汪老师身上所看到的，那么上帝在他没有信耶稣之前，难道他的读书、他的事业、人生经历都是与福音没有关系呢？不是，都是有关系的。直到有一天，他整个的生命被福音所翻转之后，都将被上帝所预备用来在福音当中来服侍。很多的我们在国内看到的，现在很多很好的牧者，他们过去在有很多人文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所做的预备都不是突然的。以前我们只关注他信主之后这段时间，其实后来我们放大来看，不是的，他整个的人都在被上帝所预备。所以保罗对此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保罗说：“那将我从母腹当中分别出来的神，不是从你认识耶稣的那一刻，而是在你没有认识他之前就被耶稣所预备的。所以彼得成为彼得，不是他要成为彼得，而是耶稣基督要让他成为彼得。所以你不要抱怨说啊，我的人生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应该像谁？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你不要成为另外一个人，你就是你，因为你被召是有上帝在你身上特别的那一个心意，你做上帝让你做的那一个人就可以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写一部福音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地方担任教会的领袖传福音，他们将进入到自己不同的角色。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都将至死忠心的为耶稣做见证。他们都必将经历生命当中被耶稣基督彻底的翻转和改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所以，一方面，我觉得为着这11个使徒，我们是心存敬畏和感恩的，他们是为着上帝国度的需要而被蒙召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说， 啊，上帝的国度很需要人，离了人，上帝就不能做什么？不是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国度是由他所创造、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这意味着说，上帝不只是让我们加入到、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也同时成为天国的建造。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圆脸，而且要我们去不断影响别人，建立他人，直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连于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不是说只羡慕啊，这11个人或者这12个使徒，他们是有福的，他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团队当中去，而我们好像与此无缘。不是的，只是责任的不同。在那样一个时期，上帝拣选了他们，他们将承担自己的责任；而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国家之中，民族当中，上帝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我们也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承担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尽我们的责任。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看这一个点，我们从这一个点我们可以回顾总结一下，第一就是福音切实的需要，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上帝国度旨意扩张的必然需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有一时、有一地、有人听、有人信就够了，而是的确看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要传遍天下，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哪怕撒旦要拦阻，哪怕人的愚昧无知会好像拦阻人认识耶稣，但福音仍旧要传遍天下，人心必然要将归向耶稣基督。第二，为着这样一个需要，耶稣基督一定会呼召人、拣选人、预备人来跟随他，使他们接受训练，为耶稣做见证，使他们都做耶稣的门徒。那么，为此，在位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为什么比你的家人先听见福音吗？比你的朋友，比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先听到纯正的福音吗？啊，不要只感谢主，哎呀，上帝让我们这几年听的福音很归正，听的道很归正而已。你是有责任的，所有在此听到的弟兄姊妹，你都应该是带着责任在听神的道。你被预备的阶段可能很长，3年、5年或者更长，但你被预备一定是为耶稣做见证，一定是为去服侍他人。所以感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也为此预备，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与耶稣同工，去扩张上帝的国度，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在你我身上的心意。你不用惧怕，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吗？啊，不是你可以，永远不是你可以，而是基督可以。不是基督相信彼得可以，而是基督来改变彼得，来预备彼得，成为彼得。那么，上帝今天也是一样，他呼召你，不管你是谁，他也是一样要改变你，要预备你成为上帝国度当中那一个上帝所用的人。愿神祝福你，祝福我们，真的能够在其中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下面我们一起有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开了瞎子的眼睛，你开了聋子的耳朵。主啊，我们这些人都是瞎眼耳聋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被主所拯救。主啊，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天国的福音不只是为我们而预备，也为所有你的百姓所预备。我们也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瞎眼耳聋，还有许多流浪在你国度之外，还未得福音的人，他们是你的百姓。主啊，今天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蒙召的人，求你让我们知道这恩典之厚重，这责任之重大。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着恩典，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先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饱尝你的慈爱，我们经历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积累，不断的预备，好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你真理的使者。愿主祝福我们，使我们在福音里面被更新，也带着这样的心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